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教导驾驭你的情绪，我可以继续讲下去，但我想今天是最后一次教导了。为期两周的系列教导驾驭你的情绪就要告一段落了。约在30年前我写了这本书，换了新封面，这本书大有能力。我告诉你，你需要学会如何驾驭自己的情绪。我已涵盖了大量内容，若现在开始总结，恐怕要重复很多内容。请务必获取这些资料，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，观看本系列节目的存档视频，一定对你大有益处。我一直想传达的是，情绪并非自动发生，我们也无法控制。你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，不在于环境，也不是别人对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的选择。申命记30:19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。所以你要选择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神给了你选择权，神已赐予我们选择权，我相信这很准确。你要活在喜乐与得胜中，还是要活在恐惧失败和抑郁中？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情绪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耶稣在钉十字架的前夜吩咐我们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，那就不公正。他在约翰福音16:33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他这样说就不公正。很明显，这节经文他并不是说只有一切按你的意愿进行时你才可以放心，他是说无论如何都要放心。还有很多经文我已引用过不少。你对自己的情绪有权柄，你的情绪会跟随你关注的焦点。这一点我之前讲过，再举两例。路加福音7有一例，耶稣来到拿因城。当他进城，正有支葬礼队伍经过，你知道吗？当时的犹太人就像现在的阿拉伯人一样，他们会哀嚎痛哭。要是你见过巴勒斯坦人的葬礼，他们送葬时，妇女们会放声尖叫，他们甚至会雇人哭泣哀嚎，放大人们的悲痛，这就是当时的文化。耶稣进了城，葬礼队伍正经过，男孩的母亲痛哭哀嚎。路加福音7:13，他走进这位妇人，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，对她说，不要哭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认为那才不是怜悯，她的独生子去世了，正在悲痛之际，你竟对他说不要哭。有人批评我，因为我一直说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必让情绪完全主宰自己。人们因此批评我，觉得我没有怜悯心，定罪别人。他们也会对这里的耶稣说同样的话，但你知道吗？耶稣需要牵扯其中的人，迈出信心一步。你知道吗？我曾被绑架过，就不细讲了。起因是一个男孩去世了，他生前曾说，要是自己真的死了，我会让他死而复活。当时有300-400人参加葬礼，想亲眼见证这男孩死而复活，但家属不希望我搞砸葬礼，他们绑架了我，不让我参加葬礼。我深有体会，绝不能触碰他人的悲痛。耶稣走到这妇人面前说，不要哭。他正在按当时的习俗对逝者表达爱与眷恋的方式就是哭泣。说这种话实在太糟糕了，许多人都会谴责耶稣，但他需要有人运用信心。在马可福音6，因他们的不信，耶稣不得，经文没说不愿，而是说他不得行什么异能。耶稣不受任何限制，受限的不是他，而是其他人。只有其他人配合，神的能力才能流出。耶稣的能力不会独立于人，凭自己的主权流出。以弗所书3:20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大能运行，你就能限制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因此，耶稣需要葬礼中的某个人运用信心，他才能释放超自然大能。他不能独立于人而去做，必须留经人。如果完全取决于神，就不会有疾病、悲痛、忧伤，一切都会很完美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我们必须配合并相信，相信才能接受，怀疑则一无所得。于是耶稣走到这孩子母亲面前说，不要哭。你知道吗？他说的话，他声音中必有足够的权柄、爱与怜悯，使这妇人接受了耶稣的话。否则肯定会有人上前推开耶稣，以免他干涉这母亲的悲痛。下节经文说，于是耶稣近前按着棺材的杠，使这男孩死而复活。若耶稣只想让这位母亲停止哭泣，若人们认为情绪只是我们经历的副产品，那耶稣为何不直接让男孩死而复活呢？这样一来，这母亲不就停止哭泣了吗？但你看，耶稣先对他说不要哭，然后才使男孩死而复活。耶稣使用了他的信心的表现，他抵挡这些负面情绪。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。神刚对他说不要哭，于是他顺服了，他抵挡了自己的悲伤情绪，因此魔鬼就离开他逃跑了。这就是雅各书四章七节说的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神告诉他不要哭，他便顺服了，他抵挡了消极情绪，结果是他儿子死而复活了。再次强调，多数人不会采取这种做法，他们会想，只要让他儿子死而复活，他的情绪自然就会好转。不，情绪不只是你经历的副产品，而是你思维方式的结果。你必须抵挡消极情绪，所有事都要放在神的话里来看。还有一例，也是身处悲痛的家庭。当时雅鲁来求耶稣去医治他女儿，他已去世了。就在耶稣前往他家的途中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耶稣对雅鲁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出自路加福音八章五十节。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，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。耶稣说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这里人们又因一小女孩的死而哭泣。同样，很多人认为他们当然会哭，多悲惨啊，这么小就去世了，实在太糟了。显然她已经病了有一阵子，临终时她可能还在痛苦煎熬，他们正在哭泣，可耶稣进来告诉他们不要哭。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那耶稣这么要求就不公正。我并不是定罪你，如果你遭遇不幸，有了负面情绪，我不是在定罪你，而是想启发你，鼓励你。你不必让情绪主宰自己。我们以接受耶稣基督为主，对我们来说，全能的神住在我们里面。尤其有些人失去的亲人是重生的信徒，对他们来说，亲人并没真正离开，虽无法与亲人接触交谈，但他们在荣耀之中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喜乐，而且我们终将与他们重聚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保罗说，我们不应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忧伤，因为我们终将与他们重聚。翻开圣经，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就不引用整段了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角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，若我们真相信这里所说的，就能安慰我们，即便失去了认识主的亲人，但亲人如今已进入神的同在，我们不该像没有指望的人那样忧伤。西番雅书有段经文，看看能不能找到，应该是西番雅书3:17，经文说，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神真的会因你而欢喜。查考这些词意思是跳舞、旋转、跳跃。神正为你欢喜雀跃。如果你专注于此，就像在哥林多后书4:18保罗所说的，不要只看所见的，不要只关注自己的问题，而是越过这些看向主。神正为你欢喜雀跃，而信心是神所喜悦的，神喜悦信心。当一个人感受到负面情绪，仍遵照神的话而行，你们要常常靠主喜乐，你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你称谢进入他的门，赞美进入他的院，你称颂耶和华。当你这样迈出信心一步，神实在喜悦。根据这节经文，他就在你身边欢腾起舞，旋转跳跃，他欢喜快乐。如果你能专注于这一点，而不是关注那些不喜欢你的人，那么你就没有理由抱怨了。我并不是，我换种说法，也许你确实有理由抱怨。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，确实会遇到各种事，但这并不是借口。生命记第28章列出了律法的所有祝福与咒诅。生命记第28章说，因为你富有的时候，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，所以你必在一切缺乏，在伤害和痛苦中侍奉他。如今我们已经得赎，脱离生命记第28章的咒诅。我不是说是神把这些加给我们，但这段经文显明，在旧约，神审判人的罪，让他们承受罪的后果。如今耶稣已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不再承受那后果。但这也表明，若百姓不因他所赐的一切丰盛而欢喜赞美他，他就不喜悦。在哈巴谷书3章，看看能否找到这段经文。哈巴谷书3:17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结合上下文看哈巴谷书，讲的是以色列人因背离神而遭受审判，因此先知一直在预言毁灭，预言他们将被掳。这里他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这是指地将有饥荒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这是指他们赖以为生的牲畜都已被敌人毁掉了，棚内也没有牛。换句话说，即使神的审判临到他们，哈巴谷说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我要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你可以下定决心，我不在乎自己会遭遇什么，就算人割断我的喉咙，我也会赞美神，至少用了把新刀，阿们，至少没生锈，没细菌。无论在任何境况中，我都能找到积极的一面。我知道有些人认为，我只是把头埋进沙子里，假装没事，活在幻想里。我没活在 幻想是指不真实的事物，我正活在真实里，但不是物质上的真实，而是属灵的真实。在属灵领域，我已得蒙一切属灵祝福。我没有理由抱怨任何事，即便再糟，就算今天我死了，我也会直接进入神的同在。但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欢喜，这并非幻想，这是真实，这是属灵的真实。你可知，无论你专注什么，它都会成为真实。我可以专注于我所拥有的，只顾着活下去，勉强忍受苦难，也可以专注于耶稣赐予我的一切。只要我这样做，真正专注于此，在主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因此，真正专注我在基督里拥有的，我就有满足的喜乐，永远的福乐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主里欢喜。若你已重生，你在灵里已拥有这一切。再次强调，有人遭受了巨大痛苦，我不是轻视这一事实。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，好人也会遭遇不幸。我并不是说世上没有问题，也不是说我们的情绪从未有任何感受，活得像没有情感一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有情绪，但我能克制，我掌控情绪。当我感受到负面情绪袭来，对我来说，这就是警示，是红色警报，提醒我得将心思转向主。因为希伯来书12:1说，我们应该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2节，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灰心指的是放弃、沮丧、情绪低落，这种感觉源于你专注错误的事，你的情绪跟随你的想法。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仰望耶稣，没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。使徒行传7章，正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，经上说他看见天开了，耶稣站在父的右边。你可知，耶稣完成救赎之后，新约圣经的所有经文都说耶稣坐在父的右边，这是耶稣复活后唯一一次提到他站在父的右边。我个人认为，基督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斯提凡。耶稣是在尊荣斯提凡，他站立尊荣斯提凡。耶稣看见第一个为基督献上生命的人，出于尊荣，耶稣这样做。他敞开天，斯提凡便看见了这一幕。我无法从经文中证明这一点，但我可以向你见证，当我注视耶稣时，世上种种压力都变得无关紧要，就像鸭子背上的水。我相信斯提凡看见耶稣站在父的右边并尊荣他时，这大大减轻了他被石头打死的痛苦，所以他大声说出之后的话。我真心相信这一点。我经历过许多事，虽然没被石头打死，但也遇到过很糟糕的事，不过我度过了难关，像没事一样。并不是我感受不到压力，也不是我不可以屈服于压力，是因为我选择将心思和信心都专注于主。我超过了那些，保罗说过同样的话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类似这样的经文不胜枚举。在使徒行传16章，保罗和希拉被鞭打，他们身陷肮脏污秽的牢狱，手脚都上了木狗，四周一片漆黑。然而在午夜，在一天中最黑暗之时，他们开始唱诗赞美神，随后神赐下拯救，解救他们脱离困境。还有很多例子，有位寡妇，书念妇人的儿子去世了，他去找以利沙，让孩子死而复活。 伊丽莎的仆人问她，你平安吗？你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她的孩子死了，但她说平安。她不肯退缩，不让自己的情绪失控。她本可在家哭泣，为失去儿子悲痛哀悼，但她来到神的仆人面前，坚定说出她的信心，平安。我们的心要立定站稳，我不是叫你否认压力困难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，但我告诉你，你必须赞美神，因为就算再怎么糟，你也比重生前更胜一筹。哪怕生活中没有任何改变，你有极其耀眼的未来，得眯起眼睛看，你赞美神的理由多得数不完。我告诉你，关于驾驭你的情绪这一教导，我还有一些相关的教导，其中一部是赞美的果效，其中讲到，当你开始赞美神，会使你重新聚焦，把注意力从负面转到正面之事上，并且赞美是种武器，能抵挡撒旦。诗篇22:3说，神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居所。当你赞美神，就是在祝福神。还有本小册，大小与这本差不多，自我中心一切痛苦的根源，它与我们正在讨论的内容相呼应。如果你真的向着自己而死，面对他人评价反应就不会那么大。他人拒绝我们时，我们很受伤，是因为我们太爱自己，比起我们对神的委身，我们看自己应该算不得什么。我不是说要恨自己，而是说就神而言，我们要在他里面得着生命，